天父爸爸的儿女们平安，平安！现场的，还有在屏幕前的，真的很感动，看到你分别为圣来敬拜神，看到你们夫妇分别为圣来敬拜神，还看到全家大大小小一起把这时间分别为圣，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有的我看得到，有的我没看到。但是耶稣都看到了，我感觉到耶稣的心得到满足，因为他的儿女们来到他的面前，来跟他一起享受对天父的这样的一个敬拜，他的心得到满足。今天我的主题是主是我的牧者，你们看到后面的两个标点符号吗？问号还是叹号。好，那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是很熟悉，所以我找同工念一遍中文，念一遍英文，所以我请大家闭起眼睛专心听。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Psalm 23, a psalm of David.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lack nothing. He makes me lie down in green pastures. He leads me beside quiet waters. He refreshes my soul. He guides me along the right path for his name's sake.Even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darkest valley, I will fear no evil, for you are with me. Your rod and your staff, they comfort me. You prepare a table before me in the presence of my enemies. You anoint my head with oil, my cup overflows. Surely your goodness and love will follow me.All the days of my life, and I will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forever.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大牧者，我们都是你草场上的羊，谢谢你救我们脱离恶者的攻击，让我们在你的羊圈里受保护，有草吃，有溪水喝，有青草地可以躺卧。请开启我们的耳，听见你对我们说的话语。你说你的羊听你的声音，你认识你的羊。今天愿你的每一只羊都能听到你的声音，跟随你，活出你话语的真理来。我们祷告，奉大牧者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年神给1503的主题是复兴。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不但要恢复神原来创造我们的生活，也要有承接更新生命的预备。我们更不只是谈谈复兴知识理论就够了，今天我们要继续谈的是复兴的持续生活。许多人在复兴特会中得到复兴，但在会后又渐渐的冷淡了，这复兴的生活似乎不能维持下去。想想，难道神的复兴只在特会中吗？而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吗？当然不是。今天我们要从诗篇二十三篇中来认识这个真理， 但愿我们的复兴充满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有持续性的，直到见主面。好，主是供应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必不致缺乏。让我们闭起眼睛想一想，我缺乏吗？我缺乏的是什么呢？我的缺乏是因为别人有而我没有的缺乏吗？好，我们再想想，为什么我缺乏？诗人不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吗？那谁是我的牧者呢？换句话说，我这只羊到底在跟谁谁呢？我让谁牧养呢？我不是在问大家，我们常常对自己说 或我们常常告诉别人的标准答案哦。我所指的也不是我们头脑里理性认知的答案哦。我说的更 不只是我们心中感觉好像是的那个答案。你说君子姐啊，那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每天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所依靠的是谁。好，把刚刚的答案放在心里，先不要说出来，让我们不断的来反复思想一下它的真实性。好，羊为什么需要牧羊人呢？牧羊人与羊的关系是什么呢？当羊饥饿了，得着牧羊人的喂养；当羊受伤了，得着牧羊人的医治；当羊缺乏的时候，得着牧羊人的供应。羊有了牧羊人，就可以无忧无虑了。请问你有听过羊咩咩咩去跟他的牧羊人商量要去哪里吃草吗？或者羊要求牧羊人一定要照着他的方法，他喜欢的方法来处理他的伤口而得医治呢？我们是主的羊，他是我们的牧羊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他为我们负责，并且他的供应是合乎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不需要操心忧虑，我们可以完全的信赖之主，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羊，我们属于他，他永远不会丢弃我们。好，让我们算一算，在这几个月的疫情期间，你失去了什么？失去了一些自由哦，本来计划要去国外玩的，没办法去了。有些人工作时数被迫减少哦，当然啦，薪水就会减少。那有的呢，薪资被迫下降，有人工作异动，甚至有人失去了工作。有的家庭曾经一段时间大人在家工作，小孩也都在家自学。回想一下，当时你家上演的是怎么样的场景？作为父母的你，以往都嫌太少时间可以陪家人，可以陪孩子，这个时候你们家手忙脚乱的不知所措，鸡飞狗跳，还是趁着这个机会好好把握时机，建立好亲人的互动关系呢？好好的把握住信仰加教育呢？感谢神，我听到1503有几个家庭有很美好的时光，神在他们家有很美的带领，有机会我们安排请他们亲自上台做见证。这段日子来说，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点的改变，在角色上的改变。自从今年 三月十号之后，我的角色变成了寡妇和单亲妈妈。本来预定隔天就要上飞机回来雪梨的首伯牧师，他最后的一段话微笑地对我们说，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句话并不是多么伟大的话，但却成为首伯个人，我们家1503的家人，甚至于整个世界所面临的写照。如果你在现场，你会如何回答首伯牧师呢？我当时反问他，谁最清楚这个变化？他很坚定地回答我说，神。我接着问说，那我们还需要忧虑吗？还需要害怕吗？跟担心吗？他回答我说，不用。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我的牧者是看顾孤儿寡妇的神，他是我的供应者，那我还惧怕什么？还担心什么呢？但是我内心的恐惧的感觉却那么的真实存在着，并大大的笼罩着我。我对我自己说，如果我一直停留在这个担心、忧虑、害怕里面的话，那我需要好好的检视我自己，我这只羊真正跟随的牧者是谁？我真正依靠的是谁？我竟然无法安息。从反思的那一刻开始，我信实的神让我一一的经历，我必不致缺乏。首先是台北灵粮堂主任牧师翁永亮牧师师塾专门授课课程，非常小的班，对，我很感恩。后来母堂、母会、神学院各地的牧师们关怀、辅导、陪伴，还参加了凯庆老师的九型整合的课，还有张金龙牧师的天父的爱特会。我特别要讲天父的爱这件事情，是因为我 waiting 上不了飞机，所以我可以滑累进到这个天父的爱的特会。你知道，我事情没做完，神要安排我做的事情没做完，我就上不了飞机。然后我们刚刚有听到明年澳洲的灵粮特会就是这个主题。然后在那当下我去参加这个特会的时候，周师母然后帮我跟那个金龙牧师，我们三个人就把明年的敲定了。所以你看，神就是这么奇妙的神呀。那很特别的是，现在一个有山有海景的地方参加了3天的灵修默想操练营，这是我一直很想的，可是我很感恩就这次有机会去参加这个默想营。后来1503的家人提供了我们一整栋看海的别墅，让我们可以持续的灵修默想操练。然后当我们去台南，我跟安琪去台南探访我婆婆的时候，神为我们预备了5星级的饭店。因为疫情，其实那个房间一天原价是澳币750元，可是我们只花了一个人只花了98块澳币，将近4折的优待呀。后来最后上飞机前竟然可以应邀参加周神助牧师周爸爸80大寿的晚宴。哦，为什么我们全部都穿白的？因为我们想到说80大寿应该穿红的，因为周牧师是色盲，所以你穿什么颜色对他都一样，所以我们那天就是大家都穿白色的啊。然后后来之后他父亲节的时候，他们送了他一个特别的眼镜，他可以分辨颜色，这真的是神很奇妙的恩典。好，那 当时在那个时候呢，澳洲 Qantas 国际班机已经取消到明年了。每天入境雪梨的旅客总数从450个降到350个。每个航班就是一台飞机，本来只能50个人，那个时候降到30个人。然后你想想看，等了许久的候补机位，而且在越来越不可能有机位的时刻里，神派了一个天使帮我申请到一个职位。哈利路亚，神真的派了专机来载我回家了。那下飞机之后，因为疫情需要住在隔离旅馆，14天不是不可以出旅馆了，是不可以出房门。你看，神为我预备了这么好的一个房间，五星级酒店，窗户还有海德公园的景，神天天在我窗外的天空画画给我看啊，我就不会无聊也不会寂寞。我上网去查了一下，我那个房间住14天价值澳币7500块。那澳洲政府规定呢，今年7月12号以后买机票回澳洲的公民，每个人住的酒店不管他帮你安排几星级，自己都要付3000块。那我因为是7月23号的机票，是7月21号才划到位置，所以是新开的票。那这个过程当中，杰森就帮我去申请跟政府沟通，说我是去年11月买的来回票。那感谢主，后来政府就部门就回信说澳洲政府帮我付这次的隔离酒店费用，我就不用付任何费用。哈利路亚，本来都不在计划里的，却丰丰富富的成就在所谓的变化里。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靠着我个人可以努力可以周密的安排出来的。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而我真实的经历到许许多多的事是我连想都没想到。我的牧羊人知道我的需要，就让事情成就了，是不是很神奇啊？这一连串的恩典是供应我所需的神直接从天上赐下极大的恩宠。1503的家人们，阿们吗？阿们。阿们的人请你跟旁边的人说，我的神是我的供应者。阿们。好，第二，主是引导者，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不是道理，不是理论，而是他，是从他而来那爱的能力，使我们灵魂对他苏醒，可以拒绝不该做的事。圣经中有一个人物，他的一生大起大落，他几次人生跌入低谷，又几次经历神同在而顺利的登上高峰。你们可以猜猜他是谁吗？并不是的，他就是约瑟。当他17岁少年的时候，爸爸爱他过于其他的哥哥，还特制帮他做了一件彩衣给他。他的哥哥们嫉妒他，又因他常常把哥哥做的坏事报告了父亲，又做了奇奇怪怪的梦，说在梦中说全家比他大的人都会向他下拜，哥哥们就更加的恨恶他。有一天约瑟听爸爸的话，去看看在世界放羊的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们平安不平安，好回来报信。当哥哥们远远的看见他，大家就同谋要害死这个爱告状爱做梦的约瑟。他的大哥吕便阻止了他们去杀害他，建议把约瑟丢在野地的坑里。后来他们其他的哥哥把约瑟卖给了米甸的 以实玛利人。于是约瑟被带到埃及。我们看到约瑟得到彩衣，是人生的高山，被哥哥们加害，就跌到谷底。那后来呢，约瑟到了埃及，被卖给了法老的内臣会长波提乏的家里。我们看见的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在主人面前蒙恩。由于他主人的妻子诬陷他，而约瑟被下在埃及王囚犯的监狱里。约瑟在监狱里，耶和华与他同在，神向他施恩，使他在典狱长的眼前蒙恩，神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后来埃及的酒镇和膳长在监狱里各做了一个梦，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有神帮助约瑟解梦。约瑟请酒镇官复原职的时候，得到好处的时候，要纪念他，施恩于他，向法老洗刷他的冤屈，救他出监牢。事后事情就真的照着约瑟所解的梦发生了。好，场景到这里，我们喊咔一下，你有看到一个过山车云霄飞车的一个模式吗？这回想想，应该上山顶了吧。但酒镇把约瑟给忘了。如果你我是约瑟的话，等啊等啊，会不会情绪一天比一天的低落？看似往高山的点，怎么就不照着约瑟当初请酒镇纪念他的计划走呢？怎么眼睁睁看着反方向往低谷走呢？约瑟盼啊盼，春夏秋冬，一年过去了，春夏秋冬，一年又过去了，整整两年。要不是法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所有的埃及的术士博士没有人可以帮忙解这个梦。哎，这个健忘的酒镇怎么会想到约瑟呢？怎么会有机会把约瑟推荐给法老呢？法老看到约瑟有神的灵在他里头，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了，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这时候的约瑟30岁了，13年来他在几回的高山低谷中起起伏伏，虽然场景在不同地方，虽然人物也都不同，甚至在过程中有每况愈下的真实的感觉，他也替着自己安排了请酒镇纪念他。我相信当时约瑟心中对神的呐喊祷告词一定是，神啊救我，我要离开这里。那我们设想，如果当时酒镇一出狱立刻帮助约瑟洗冤，让他出狱自由了，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最想要做什么事？是我的话，我会连夜赶路，马不停蹄的，骆驼不停蹄的，回到最疼爱我的父亲身边去团圆。可是那接下来的两年后的剧本就完全不一样了。想想这个变化里面，我们看到每一个山谷都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神的灵在他里头，所以他百事顺利，尽都顺利。埃及王说，派你治理埃及全地。神使他每一次都经历，让他在他的主人眼前蒙恩。好，让我们再看一次诗人的诗， 虽然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神同在是最大的关键啊！如果我们的眼睛、眼目一直在我们的困境上，是否疏解了呢？我们的眼目将会被他蒙蔽，害怕就成为我们最亲密、形影不离的朋友，往往忽略了永不离弃我们的神，真实的与我们同在啊！好，最后我们都知道，神使约瑟当埃及的宰相，不只是救了整个埃及度过饥荒，更是拯救了当时整个以色列大家族。你是否也正处在你自己的计划中的处处不顺遂里面呢？像约瑟一样，还是处在你周遭的人都不按牌理出牌呢？像九正一样。神是约瑟高山低谷的引导者，阿们吗？好，阿们的人请跟旁边的人说，我的神是我的引导者。阿们。好，第三，神使我得胜。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圣经中，大卫面对非利士人歌利亚，他所依靠的是什么？身高吗？体壮吗？年龄吗？圣经上说，他们家有三个哥哥去当兵打仗，而他排行第八，最小。扫罗王对大卫说，你年纪太轻了，而哥利亚自幼就做战士。可是大卫依照神，在他为父亲放羊的时候，他依靠神从狮子和熊中救羊的经验，他说，神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向永生神军队骂阵、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的手。好，我们现在来想想，你的生活中有割礼亚吗？你的割礼亚是谁？是那个不赏识你、老是不让你报告 pass 的老师吗？还是那个常常不在状况内找你茬的同事呢？哦，还是脾气火爆的老板呢？哦，还是你的配偶呢？还是你那个三岁开始常常会对你 say no 的孩子呢？哦，还是你那个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呢？ No no no， 虽然我们内心深处感觉如此的真实，虽然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这是事实，亲爱的1503的家人们，让君子姐告诉你，千万别上当。让我们从神创造你我的角度来看看，神爱不爱我们呢？觉得神爱我们的人跟你旁边的说，我的神是爱我的。你觉得你的神很爱你，爱你的神会故意安排一些人事物让我们进入一个焦灼状态，用这种方式来爱我们吗？请不要再欺骗自己了。这不就是我们生活中面对我们所认为的哥利亚时心里所犯的嘀咕吗？内心深处矛盾的习题吗？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谁是我们真正的哥利亚。真正的哥利亚就是在你我耳朵旁边放入微小的问号的那个声音。他会说，哎，我的神爱我吗？那为什么我会碰这么倒霉碰到这个人？我的神是我的供应者吗？为什么你看他有我没有？我的神是我的引导者吗？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么多的不顺的事情，甚至跌到谷底？不论是在我们生命中的罪， 生命里面的罪还是常常在我们耳边说谎的恶者撒旦，只要让我们对创造我们又那么有行动爱我们到底，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复活的主耶稣，他把他的生命都给了你我，他还会吝啬的不把他知道对我们最好的好处给我们吗？亲爱的家人，任何让我们产生怀疑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哥利亚，我们需要起来靠主打败他。试问我们看到一个刚学走路的 baby 跌倒了，我们会如何反应？我们会不会觉得哎 baby 是我们的敌人，连走路都不会走还要我陪，还要我扶，还要我操心？你不觉得这想法很可笑吗？那在我们的现况里为什么看不清楚呢？神信任你，信任我，他觉得他可以邀请你，邀请我去陪伴他所安排在我们身边的这个人。想想这个人的生命如此辛苦，羊往往是容易迷失软弱的，如果少了一个看得懂的人，知道他生命中的需要，而为他祷告陪伴他，引领他去寻求爱他的大牧者的帮助，那他的光景会如何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你我在生活中遇到敌人哥利亚的时候，我们依靠的是谁？谁是我们的大牧者？耶和华是大卫得胜的关键，阿们吗？好，阿们的人请跟旁边的人说，我的神是我得胜的关键。阿们。好，第四个，主永远施恩。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人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我们如何全人复兴。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的牧者是谁，我们每天在跟随谁生活，是感觉吗？还是情绪？哦，我不是说有感觉有情绪不对，而是我们不能常常跟随我们不稳定的情绪过日子。我们自己都不喜欢天天跟情绪不稳的人相处。我们如果是那个常常负面情绪或情绪不稳定的人，相信我们在生活中人际关系一定会出状况。第二，神是我一生一世最大的居所吗？我住在哪里呢？是那位供应我所需要的供应者，是那位使我灵魂苏醒的引导者，是那位在我处于死因幽谷的时候的安慰者，是那位我在面临敌人时为我摆设宴席，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得胜的神，是那位应许永不离弃我，必用他的恩惠慈爱伴随的施恩者。我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吗？第三，再问一个问题，让我们想想，哎，住多久了？只有星期天主日崇拜时间吗？有的人还不错，再加上周间小组时间，有的人更不错，还会加上每个月一次的神迹之夜祷告会。哇，有人更棒的是他每天灵修与神有独处的时间，这些都非常的美好。但我今天要问的是，平常的生活呢？ 当一个不合我计划的事情突然临到的时候，啊，这不就是你我整个世界现在因为疫情正在学的功课吗？让我们再看看诗人怎么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不但时时住，而且直到永远远。换句话说，不论你现在面临的高山或低谷，像约瑟一样，你我的牧者到底是谁？你我到底决定住在哪里？那就将会决定我们是一只孤苦伶仃苦命的羊，还是有好牧人疼爱顾惜的羊呢？亲爱的1503家人们，去年神感动索伯牧师为今年1503所定下的主题是复兴。2020年剩下25、26天哦，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是否还处在自己计划中的自觉缺乏里面呢？我们是否也正处在计划中处处不顺遂里面呢？还是处在周遭的人都不按牌理出牌里面的？好不好？当最知道所谓变化的神来供应你一切的需要，让最知道所谓变化的神来引领我们进入他的意念，走他的道路。家人们，放手吧，好不好？今天把我们一直认为所有的事情要在我的计划里面，要在我预期的时间表里，都要在我的掌握中才有安全感的生活模式，导致我们烦躁不安，好不好？我们把它放在大牧者的脚前，在他面前为我们的小心认罪悔改。让我们一起低头开口来为自己，没有让主成为我的牧者，常常相信恶者的谎言，没有常住在神的殿中来认罪悔改。亲爱的主耶稣，你是爱我们的大牧者，求你把我们心中不信与小信的心挪走，让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生命的宝座请你再一次的坐上去。我们不要只是理智的明白，我们乃是要活出真实的生命。因为你是信实的供应者，你是引领者，你是使我们得胜的神，你是那位施恩到永永远远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不再只是让我们在这世界上好像起起伏伏，因为你要亲自带领我们得胜再得胜。